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我们今天看的是路加福音21章25节到36节。来，我们大家翻开圣经以后，我们大家一起来。我可以用麦克风，没有关系，我用这个也可以。呀，我用这个就可以，走后面一点就好了。OK， 好。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21章，我们来看是25节到36节。路加福音的21章。25到36，我们换道就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25节开始，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声响就方方不定，天色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即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着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降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天先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就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我想再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便今生的思虑掠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昔日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警醒，常常警求，使你们能够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我们读经暂时到这里就好了。 OK， 那我们先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打开主你的话语，我们从这里面学习功课，我们从你对我们说的话里面，我们学习你的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警醒我们自己啊，让我们每个人在你面前都能够警醒，然后持守主你的纯正的信仰。祝福我们一下时间，圣灵自由运行在当中，做教导造感动的工作，捆挡撒旦魔鬼一切的作为。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当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因为陈牧师跟我讲今天我要轮到这边来，那这我是在荧幕成为一个系列在讲，所以这个系列我就突然想到这个题目。我为什么想到这题目呢？因为你们在网上也看到了，有人说9月23是世界末日，当然我是不去看那种东西了，有人就在网上就乱讲。那我就想到上个月跟这个月有很多很多的天然的灾难，所以我就想说用这个来跟大家分享。当25节耶稣说日夜星辰都要出现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声响就慌慌不定，他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帝国上，我们从上个月我们都知道，在 Texas 有个哈维台风，哈维的飓风它重创了德州，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新闻有没有看的，上个礼拜上个星期有艾玛飓风重创了加勒比海的各国跟美国的佛州，你知道吗？那一次的那个哈维飓风在德州所重创的是 1/1000，就是说1/1000啊，也就是说人类从来没有那么大的飓风在那个哈维在 Texas 的飓风，是1000年来就一次的，那是非常大一个那个水灾，飓风是大的很可怕。那么这个艾玛这个飓风在打这个。在从加勒比海那边再打到那个美国佛州之前的时候，不仅佛州有1/3人口要撤离，连空军都要撤离。你知道一个空军那个碉堡，空军的 F-15 啊，它那都有碉堡在里面，那个碉堡那个建筑只能承受245的风速而已，但是艾玛飓风达到289，将近300，它已经到了第五级飓风，还要快几乎过去了，所以美国撤退的很可怕，而且很多人都赶快离开那个地方，有非常非常多人，你知道吗？有总共有50架 F-15 从佛州撤退到内部去。 因为那飓风是非常可怕。你知道世界末那句话怎么讲？是 Armageddon， 对不对？你要就把这句话那个艾玛嘛，叫 Armageddon， 就是它是世界末日，几乎是那样子可怕一个飓风。OK， 接下来自然界自然界要产生异兆。你知道墨西哥城有个很大的飓风，对不对？墨西哥有个飓风过去嘛？我们那时候有三个飓风，一个飓风是往墨西哥城去，墨西哥往墨西哥城去，然后这个艾玛飓风往加州，现在有个 Jose 继续往上走，那个还在往上走。但是在墨西哥人受那个飓风之前，它有个8.1级地震，很奇妙一件事情，很奇怪一件，不能说奇妙，奇怪的事情，它在镇央是8.1级，它33公里地方有个地方城市是8.3级，比它镇央还要更大。所以后来有人去研究这个东西，研究出了一个答案出来。但是这个不是今天我要讲的事情，我是要告诉诸位，现代的时代已经到了世界的末期了。因为很多这样，耶稣在2000年所说，日夜星辰要显出异兆了，人类已经走到那里。我们在说亚洲那边，亚洲最近也有一个台风要过去的，中国叫什么？泰利台风。这个泰利台风现在往中国扑啊，这个泰利台风在2005年前也曾经扑到大陆，有双台直接打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湖北、温州、安徽都受到很多的重伤。所以弟兄姐妹，气候在改变呢，人类无止休的开发、乱用资源及国与国之间紧张关系，这个就是我告诉我们，这世界已经走到一个很危险的地方了。这不仅，这就是2000年前耶稣告诉我们的话。你看国与国之间，美国、俄罗斯、中国、韩国这三个北韩，多么紧张的一个关系存在那里。人类的崛起，世界已经走到了末期了。所以我们要很警醒，尤其我们基督徒，我们要传福音，而且我们要很警醒。最近美国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最怕什么东西啊？本土最怕什么东西啊？有人说是黄石公园吗？黄石公园有个大火山吗？现在犹他大学在研究那火山的专家，他说那火山如果在海底层100公里的话还没事，但现在好像有点怪了，已经在动了。那黄石公园说已经在动了，所以现在美国很担心那个，因为那个爆炸的话我们都没有了啦，他会把所有的我们西部这节奏全部盖起来了啦，全部盖起来。那公园那个爆起来，现在发现黄石公园那个大火山下面又一个大火山，两个大火山在那里。但是诸位，所以 NASA 现在用个方法就是灌水，他在黄石公园旁边打了10个洞，灌水下去，水下把它浇洗了，把火山浇洗。那个浇洗的方法就是把它浇洗以后，它会产生水蒸气嘛，那用那个来发电。我这美国人很蛮聪明的，还用那个发电。但是其实哦，这个还不是最可怕的。现在全世界最可怕的火山不是在 Yellowstone， 是在日本一个大塔木火山。这个大塔木火山呢，比台湾大9倍，它有9个台湾那么大一个火山在那里。而且那火山在侏罗纪公园爆炸过一次，就在以前了，很久很久以前了，在侏罗纪时代的时候爆炸过一次。那时候一爆炸的时候，地球 20% 生物全部灭绝。所以你要最怕还是那个火山，那火山更可怕。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我们都感觉到灾难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而且似乎是我们没有个地方可以好好的安居乐业啊，好不好安居乐业。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告诉我们26节他怎么说，他天使都要震动，人想起他即将临到世界的事就吓得魂不附体。这句话在说什么？他说天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即将临到世界的事就吓得魂不附体。这句话在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这句话意思就是说，神所安排的制度中，他所命定的势力将震动人一切统治的势力，就是神所安排的制度时间，它将影响到人同志。也就换句话说，神的审判将临到人类的审判，神的审判将临到人类的审判。诸位弟兄姐妹，历史上有很多证据告诉我们，神的愤怒有两种，一种叫什么呢？酝酿的怒气，另外一种是什么？满意的怒气。满意的就是已经生气了，你要把它爆发出来。 酝酿怒气，说还没有爆发，但是已经在生气了。谁已经在生气了？创世纪十六章，我告诉世界上历史的证据，创世纪十六章十九节，十六章十八章十六节到十九章二十九节，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亚伯拉罕跟神的交通里面，他对索多玛和恶魔那罪行代表人统治的势力。当索多玛恶魔呢犯罪很厉害很严重的时候，结局是什么？神的审判临到他们身上，神的审判最后临到他们身上。这个什么的？这就是满意的怒气。神满意的怒气就把这个索多玛恶魔呢那边整个五个城市全部灭掉了。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件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哦，如果你仔细看，在创世纪十三章的时候，第十节，罗德举目看约旦河全地的时候，直到所有全部都是滋润的地，代表那个地方是会在神灭灭耶所做嘛恶霸以前，那地方是神的热，神的原子，像埃及一样，非常的非常的非常好的平原，人可以自由享受安居乐业。但是人也自由的犯罪了，好不好？在十三章告诉我们，所以当神决定在十九章，神将从硫磺跟余火从天上降到所罗门恶魔去毁灭他的时候，就是神的审判怒气临到他们身上。但我请问，这个事情是真实的假的？我们都找不到证据。其实我跟你讲真的，我前些日子看了一篇报道，就是那个司布真在十九世纪的司布真，他在讲道的时候，后来有人怎么样？那时候德国产生一个什么叫高等批判？高等批判的时候，对司布真的这福音有很影响很大。他到最后没有办法，他就知道 quick 他那个教派里面的主教 quick 掉，因为那时候很多人在 argument， 因为那时候我们是很幸运的人啊。那时候人根本没有办法去得到这些资料啊！我们很幸运，我们现在有考古学，我们现在有很多科学可以证明说圣经讲的话是正确的。但是那时候在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他们所得到资料只有圣经而已，没有其他资料，所以是不是没有办法跟那些德国那些哲学家 argue？ 他们把圣经变成人写的目标，不是神的话的时候，很难 argue。但是现在考古学家已经找到一些证据了。1924年就有一个考古学家，他在死海的南边叫一个巴贝卓的地方，他发现到有些庙宇，那这些庙宇是属于在青铜时代时候的庙宇，所以又找到一些硫磺，这是1924年，所以还蛮久以前，将近100年前的事情了。所以他们分析的时候发现这些很可能是索多玛俄摩拉其中的一座城，他们就把那个巴贝卓就认为是一座城。到了40年后，到1960年的时候，他们又另外一个考古学家叫 Paul Lab， 他又发现了一大片的墓地，就在那个死海附近，里面有两万多个像井一样的那种小坟墓。他们当时埋人是把那个东西一个井这样子，然后把尸体，那个一个井下面又一个大井，下面又有一些小井，然后把尸体放在里面。他说总共加起来那边加起来有50万具的尸体在那个地方。五十万九，所以告诉你，那个地方是以前是非常繁荣的一个地方，而且他们在那个附近里面的考古学家发现很多的食物，比方说食物包括什么小麦的、大麦的、红枣、李子、枣子，很多很多非常健康的食物。我跟你讲，他们怎么吃的比我们健康啊？所以当时的人呢，他们身高在5尺9到6尺4左右，他们根据衡量那个尸体的身长来量。他说那时候在索多玛恶魔那时候人是长得非常的高的，因为他们吃得非常的健康，非常的好。到1973年到1979年的时候，他们又在巴贝卓的后面发现四座古城，四座古城是排列的，每相距都几个 mile， 就五总共加有五座古城，这里面他们总共加起来尸体有150万具，告诉我们说那是真正以前一个很古老一个文明在那个地方。但是呢，他们后来星象学家跟考古学家他们也发现到一件事情，那边有很多灰尘，有那些就些灰尘有些灰尘在那，他们竟把化验又发现那灰尘里面成分是什么，是硫酸钙跟碳酸钙， 这个东西就是从石灰跟硫磺一起在极高温之下是产生出来的，才会产生出来。而且他们的那个，他们现在还有那些东西，有时候还点得亮，还点得着。所以，而且它的混，它这个里面的那个硫磺是说含量的那个硫磺的那个比率到了96%跟98%，他说这世界上没有的，现在地球上大概只有40%含量，所以那个地方含量特别高。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他从来没有发现过那么高的含量。后来他们考古学家再加上一些这些天文学，他们就发现，他说其实就在那个时刻，神灭掉所罗巴恩摩那时候整个过程，他们现在把它整个回顾了，或者他说有一颗小行星，它飞到阿尔卑斯山上空，多久以前我不知道，就在那段神灭掉的时，当然就要算清的话，大家算快一点的话。大概在亚伯翰离现在多久时间呢、啊？不止将近4000年。4000年前有一颗行星飞到这个什么？飞到阿尔卑斯山上空。当它在那边爆炸的时候，一些碎片就直接进到地球的时候，在地球的这个大气层里面，它们就用5公里的速度直接爆炸又。它喷出的速度就喷到超几千公里，以900公里的非常快的速度，以每秒钟5公里速度洒向死海。所以就在一刹那之间，那个地方死海呢喷下去到那个石灰达到400度的高度，所以人在一刹那之间全部就死掉了，非常快，一刹那之间，就像我，它里面很多东西都保留原状，但是就已经被烧成另外一种，已经被人烧成石灰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很幸运，我们这个时代里面，你在探讨圣经的时候，你有可以很多考古学家、很多天文学家可以帮你解答这些问题。我据我所知，我曾经有一个人告诉我，他说很多考古学家，当他们去那个中东去考古的时候，他们在看圣经呢。他说：“你们圣经写的非常正确、啊，他们是从圣经里旧约去考古，然后才找出那个原来的位置在哪里。所以圣经是很宝贵的，圣经是很多很多科学他们相信的一本书。他们或许不相信神，但相信科学是正确的。所以第二点有没有在历史里面，不仅有洪水的审判，有火的审判，同时神也差遣他的先知在旧约里面警告以色列。”在新约历史里面，他也一而再、再而三的呼吁人，很多传道人、很多历史在一直告诉我们，我们要回头，回到神面前。我不知道诸位你们知道，有一位很有名的，我们基督教很尊崇一个叫奥古斯丁，知道吗？奥古斯丁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奥古斯丁他是一个晃荡、纵欲而与人同居、不结婚的少年的。他在主后354年到432年存在的一个人，他是非常非常晃荡的年轻，但他绝顶聪明，他是绝顶聪明的一个人。他同时也很渴慕圣经跟他母亲莫妮卡留下来给他那非常美好的生活榜样，他非常渴慕，但是他没有办法，他就是过了一个非常矛盾的生活里面。他首先在摩尼教，他信了摩尼教，十多年以后他归到基督教里面，他后来还相信了，后来他在一个偶然机会里面，他信主了。他信主以后，你要知道，他17岁就已经知道所有的希腊哲学，而且17岁的时候他是大学教授，在圣殿里面，他在学校里面教授，然后在圣殿侍奉，在晚上其实乱七八糟一个年轻人。17岁的时候非常凌乱，但当他在回头的时候，他变成一个非常圣洁的人。他训练80个主教接续他的工作，他从一个非常晃荡年轻人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圣洁的一个人。但是当他看到罗马帝国的兴起及败落的时候，因为罗马帝国就在他那个时候在兴起跟败落，他亲眼看到北方的野蛮人侵入罗马帝国的时候，他虽罗马虽然有很好的军事传统，但是他已经没有办法抵抗那些日耳曼民族对罗马帝国的侵扰。 后来帝国就慢慢的衰败，罗马帝国在主后476年的9月4号西罗马帝国灭亡。所以当他看了整个帝国灭亡的时候，他讲了几句话，他的结论什么，他说什么，他说当人的信仰败落的时候，道德也跟着败落，你没有信仰的时候，你带头也没有，你带头道德就没有了。当一个道德没有了的社会的时候，社会就败落了，社会就乱了。当社会败落到个程度的时候，你经济就败落了，经济败落完结束就怎么样，政治就败落了，然后就一蹶不振，只等到最后的瓦解。这个道理他在主后400多年讲出来。请问从400多年到现在2017年，有多少的帝国，有多少的历史朝代，中国历史朝代，对吧，不就是这样子吗？不都是这样子吗？神用很多，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政权，没有办法用不道德的生活来支持一个政治的架构，这是他的结论。所以诸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基督教非常的重要，基督教所讲出来这个信仰的根基非常的重要，不是我们想象中你是个宗教而已，没有，基督教不是完全宗教，基督教是一个 relationship， 是个非常重要的 relationship 的一个群体的一种生活。所以当罗马在180年的时候，罗马帝国的马克奥勒留这个皇帝死后，他是个逼迫基督徒的最出名一个人，马克奥勒留他是逼迫基督徒最厉害一个人，当他死了以后，这个帝国就没有回头的可能。所以当470年9月4日的时候，罗马帝国就整个结束了。所以诸位弟兄姐妹，历史是我们的老师，他告诉我们应该回到神面前，这是唯一的盼望，唯一的盼望。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苏联解体的时候，苏联是因为军事武力很强解体吗？苏联解体是因为什么？因为经济问题，就是我跟你讲了嘛，经济败落，政治就败落了嘛，对不对？苏联解体就经济败落了，现在苏联还在穷兵黩武，请问北韩还穷兵黩武，你经济败落，你政治早晚就是败落了，你最后就是解体了，对不对？有个标题很有意思，很有个标题，他说全球暖化，请多穿衣服，全球暖化你要多穿衣服。所以我们从这几十年来我们走过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当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我去查了一下，1960年代的时候，天灾，这些天然灾影响到人口多少吗？有大概3000到4000万，1960年3000万到4000万左右，到了1990年的时候，这个影响已经达到2.5亿人，到了21世纪的时候，有多少影响呢？已经超过3亿人口了。这个地球的文化，世界文化几乎都影响的越来越可越来越多了。你知道加州的大火到现在还没办法解决，这是文化的最重要原因吗？该下雨的不下雨，不该下雨下雨，说草太长了，一烧没有水了，没有水浇了。你说前些日雪下很多，水下很多，所以早长太快了，现在一干旱就烧了，大烧特烧了。日本在去年的负债是129兆4669亿日元，美国也差不多了。我跟你讲，真的，世界很可怕，已经走到一个非常末世的景象了。而这预言是在2000年前我们的主说的，他很清楚有智慧告诉我们，那让这些儒家写下来，我们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儒家是个非常聪明的医生，他写下《儒家福音》跟《使徒行传》这两本书是非常宝贵，而且里面讲的很多东西是我们应该探讨的。儒家写下这句话的时候，他把这些书印出来。但是我有个问题，我想请问大家：耶稣为什么告诉我们这些呢？他告诉我们日后日月星辰要出光光，这些问题这些，那我们都吓得慌慌张张的，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象即将临到世界的事就吓着魂不护的。为什么主要讲这句话呢？难道要我们惊慌失措吗？还是要我们忧心忡忡，睡不好觉，吃不好吗？难道我们迷迷糊糊的过日不是更好吗？反正今朝有酒今朝醉，死就算了，这样不是更好吗？那为什么耶稣要讲这句话呢？ 答案是在约翰福音的16章33节，答案是在那个地方。路加没有讲，但约翰告诉我们，耶稣讲这句话的用意在告诉我们，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说了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胜了世界。耶稣告诉门徒这些话，不是要让他们害怕。长老今天告诉这些，不是要让你们害怕，是要告诉你们，就像耶稣所说的，我们在他里面要有平安。在他来讲，在耶稣来讲，灾难对他来讲不是新闻。主不是，真对他来讲，他不是新闻嘛？因为他是神嘛，他可以预看，他可以知道将来的世界，他可以预知，而且他允许这些事情。我们只有回到基督里面，你才会真正享受平安。这是主耶稣基督真正的目的在这里。27节，那时候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降云降临。这句话，当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这是告诉我们什么事情？这是告诉我们，这是世界结束的最后一天。因为当你看到耶稣基督大有能力、有荣耀的降云降临的时候，这不是末期，这是末日，这是最后一天了。末期是我们这段时间，是末期，末期是一段时间，末是最后一天。OK， 这是最后一天，是末日，也就是世界的末日。当然了，末世论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9月23号是末世论，这个我们都不去听它了，不用去看它了，有很不同的解释，所以我也不打算在这边做这个解释，因为这是末日，应该我们应该把这个日子哈、哦、交给主，让他来处理这些，因为假如我们都是基督徒。那有一天我们只能告诉人说，这是有一天要发生的事情，而这些事情的整个的过程我们交给主去处理了，好不好？尤其这是最后一天，但是我们只要学了一句话，就像奥古斯丁讲一句话，他说如果，奥古斯丁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明天耶稣再来，今天我照样种种子，我照样种种子，谁能知道明天不能生呢？这是我们的使命，这是我们的责任，好不好？我们当面对这样的时候，我们要主里面应要平安。28节，他说：“一有这事，你们就要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得赎的日子近了，得赎这两个字是我们这段经文里面要学习的一个功课。OK。”这些事是指的什么？是指的25章里面讲的这些自然界跟国界经济的问题。所以当不信的人，他们遇到这些，他开始会害怕。但是基督徒们，你应该什么？挺身昂首了。因为末日景象在帖撒罗尼迦4章13节到18节，保罗有很多很多详细的描写。但是耶稣说你在那日的时候你要挺身，因为你得赎日近。得赎代表什么？得赎代表什么？得赎代表，得赎就代表，得赎就是得荣耀的意思。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主有三个过程，我都知道，我们在罗马书读过，我们就知道了。罗马是告诉我们要什么？因信称义，要什么样？要得救，地位的改变，然后得赎，最后什么？怎么成全嘛？有三个程序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是在一个更接近成，更接近成圣，更接近完美的一个过程。每个基督徒都是这样的，不是只有这样，每个人都一样。从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是越来越接近完美，但是我们越来越接近成圣，但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达到那个地方。所以到最后那个被成全是被动的，当我们死的时候被动，神赐给我们完全，因为神你不完全不能见主面嘛，对不对？那么成圣，我们可以旧约里面看得出来，旧约在出埃及记19章23节，但一直到出埃及30章25节，讲了很多一个成圣的过程。所以成圣是个过程，称义是一天，但成圣是个过程。所以呢，成得救跟成圣，我们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是个道，道成肉身，一个道，所以指的是得救是一条道路，是一个段一个经历。在罗马书第6章第8节对得救的定义跟得救的经历讲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得救以后是个经历，我们不要再走回头了啊！不要说你得救又走回头了，好不好？所以肉体跟圣灵之间的拉扯，拉扯是你成圣一个过程，是我们成圣一个过程。我们就很多时候我们会说，主啊，我真的做不下去，我知道我很软弱，我会犯罪，我还会有可能，但是这个是拉扯的关系，但是我们要尽量慢慢慢往那边走，不要回头走。所以耶稣在讲得赎的境是代表什么？你得赎就是你得荣耀，就耶稣基督再来那一天，全世界人都要得荣耀，全世界基督徒都要得荣耀了，好不好？我们可能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身体得赎，我们可能就直接到天上与主相会，直接要放空中与主相会面，我们就好的无比了。接下去那一节29-30节，耶稣就设比喻对他们说，他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树，它花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从29-30一直到第33节，耶稣再一次的说明他今天跟他们讲的这些前面那段经文，他重新再补充，慢慢给他们解释。主为什么提到无花果树呢？他为什么提到无花果树？有没有这样讲无花果树？他为什么不讲？我就在想，他为什么不讲橄榄树呢？他为什么不讲香柏树呢？为什么不讲橄榄树呢？他为什么提这个无花果树呢？而且你要知道，耶稣讲无花果树，还讲另外一个地方，在马可福音的11章12节，他们怎么说？第二天11节12节，他说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到什么。到了树下，竟然找不到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门徒说：“从今以后，永远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们也听见了。耶稣很命呢，一下子把树就诅咒倒了，而且树就枯掉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其实耶稣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啊！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有后面的有很深的含义存在那里边。那一天早上，当他说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代表说前一天耶稣住哪里？耶稣前一天晚上住在哪？在马太福音20章18节，他住在马太跟马可的家里面，在伯大尼。OK， 所以你看，马可福音是写这段，但是马太福音是写21章，在约翰福音11章第一节，他讲，他说耶稣住在马大跟玛利亚的家里面。那你想想看，马大跟玛利亚对耶稣是百般的照顾，怎么可以让耶稣空着肚子走出门啊？不可能的嘛。所以耶稣不是真的饿了，是圣经讲饿了，其实不是这个饿了，不是讲不是真的饿了。 OK， 你可以看到路加福音10章41节，马代的侍奉是如何的忙碌，耶稣到他家，他是侍奉的团团转的，所以耶稣跟他讲说，你要怎么样向玛利亚得到最上好的福分，对不对？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在这两个女人跟他的弟兄家，他不会饿着的啦。所以耶稣讲这句话，还有别的用意，因为这段话不是指外面身体的饿，而是深处里面一种不满足。耶稣在告诉他生出一种不满足，而这无花果树就不是单，所以如果这样讲的时候，这样的如果深度不满足，就不能只是单单的指的一棵树，因为无花果是代表什么？以色列百姓跟以色列国家。以色列国家，我们到现在都知道，他当他说无花果说这些开芽的时候，你就世界近了，这告诉我们，他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无花果是带来是以色列的。我不知道诸位你们都是不是基督徒还是不是？我告诉你，全世界你要认识真神，就从犹太人当中所学到。你说很不公平，没有办法，全世界没有真神，真神要找到真神，只能从犹太人的信仰去找。从犹太人，因为真神是从犹太人启示出来的，你没办法从中国、美国到处去找，就从犹太人的信仰里面找到新约，找到旧约，你才找到真神。你说这不公平，神不跟你讲公平的，真神只有出在犹太人、犹太教。我这个问题，下次如果有机会，你们到我们圆悟城，我在讲罗马书的时候，我下次要开始讲罗马书，讲罗马书我就跟他们解释这个问题的。真神就在犹太人， 出在犹太人，没有出在任何人。我们都信主，我们信的是犹太人所启示下这个信仰，绝对不是中华民国的中国人想，不是。所以以色列百姓，这代表一件事情。所以无花果代表以色列人，这个代表是国家，因为救恩是从他们开始的。而历世历代神透过先知来启示他的话，他来运行他的救赎，因此神对他们是有什么？是有指望的，是有指望的。但是呢，是有指望了，有目的的。所以我们在荒会去看这个旧约里面一个四世纪，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讲几件事情。第一个，葡萄树代表是什么东西？我去查，葡萄代表是酒，对不对？香柏树代表什么？橄榄树代表什么？代表油，是代表油。那无花果代表什么？无花果是代表是你要结出甘美的果子。但是这个地方无花果是什么？没有果子，也就是神对以色列非常的不满，非常的不满。因为你不仅没办法结出果子，耶稣在说是以色列时代嘛，也没办法结出果子。无花果树的特性哦，我又想到无花果树的特性。为什么无花果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没有花？其实我跟你讲，无花果是有花的。无花果是在从十二月到三月之间，它开始长叶，才开始长。它同时它会长一种非常小，像 cherry 一样的非常小的果子，非常小的果子。那果子里面就里面果子它里面就有花，人看不见，但是怎么看得见呢？蜜蜂看得见。蜜蜂就会在那果子上把它这个采这个蜜，然后就产生，也会产生果子。但是如果在一月到三月风很大的时候，把树全部打掉的话，它就不长果子了。所以无花果树真正在收割的时候是到六月才要帮我收割，是要收割。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无花果在这个过程当中花风太大了，整个把它打掉的时候，它就不可能结果了，它就不会再结果了。所以呢，所以就是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在讲这句话，就告诉无花果树各样的树，它接近花芽的时候，看起来只有脚上春晓。这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在那个时候就预言说，无花果树有一天代表以色列要复国嘛？那时候以色列还在不在？当然还在嘛。那你说跟我讲说美国现在，我说美国几年美国在复国，那我不是乱讲吗？美国现在还在，我还讲他预言。耶稣讲这句话，他已经看到以色列将要亡国。那主后那时候几年？主后33年的时候，主后33年的时候，耶稣讲的预言。那什么时候以色列灭亡？70年。70年的时候，提多将军打进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提多是后来的那个后来的一个凯撒，他打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把他灭夺了。灭掉以后，这些人就跑到什么地方去？以色列跑到地方，你们知道听过马萨达没有？马萨达就是以色列非常有名的古堡，今天还存在，你们可以去看看，非常有名的马萨达。后来以色列跑到马萨达去，3年后那马萨也被摧毁掉了，被罗马军队把它摧毁掉了，把它占领了。结果在那个时候就完完全全灭亡，也就在主后36年左右的时候，76年左右的时候就全部灭亡，以色列国就亡了。但是主在33年就已经讲过了，以色列要灭亡，他这意思你要灭亡，但是你要再复国。什么时候复国？1948年，一次大战又结束，这是我们不要再讲复国了奇妙，复国也非常非常的奇妙，复国也非常奇妙。所以以色列亡国以后，我们从主这个教训里面，才从无花果这个教训里面，我们学到几个功课。第一个功课，有叶子没果子没无花果，代表只有外表的丰盛的文化，而没有敬拜的，只有敬拜的仪式，而没有什么样生命的内容。我们要结果子。今天基督徒或者教会里面，我们就外表的丰盛，只有很多敬拜的仪式，但是你有很多历史的光辉。现在看欧洲那些大教堂有很多历史的光辉，但是他们没有生命的内容，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千万不要只有外表的敬拜仪式，但是我们生命却是完全没有内容的，这很危险。信仰不是建立在知识上与外表金钱， 而是生命的流露。这个我们要学习，我们一定要学习。OK， 我们要把我们信仰建立在一个真神上面。第二个，结果是什么？是栽种的目的。栽种的目的是我们结果的，结果的，你栽种的目的是要结果子，是为了我们是用，我们是服侍生命，因此你就空有树枝，有内容，有知识，有内容，你绝对没办法满足主的心。他要的是结果子。一个教会都不结果子，一个地方不好好侍奉神，是神所不喜悦的。我感谢主，你们是非常好的查经，你们是非常好的教会，因为我的很多学生是从你们那边出来，这边出来的，多得不得了，对不对？你们跟我讲的徐伟了，这多得不得了，都是我的学生，现在我的学生都是你们从里面出来的，感谢主，他们都到袁国成去找到工作，现在都是我的学生，几乎都是我的学生，每个都是。你们是很好的教会，你们是非常好，赵牧师是非常好的教会，他们有时候问我，我说罗根是非常好的教会，是个非常美的一个团体，好不好？所以我们一定要，他要的是我们要结果子，当我们基督徒当走的一条路，我们不能只有在那边讲很多很多哲学，很多很多的理论，但是你不结果子，这不是，这你没办法逃出喜悦了。再一个，夏天象征国度复兴的时候，他开始与主的再来，我们要谨慎而且常常祷告，我们要警醒。 OK， 第五点，世代，他有讲，他说这个世代要过去，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OK， 这是不是指世代，不是指时间的长短的问题，世代是指人在神面前的道德光景，道德光景，也就是说世人的邪恶淫乱乖僻弯曲有多长，世代有多长，它可以延长很长很长。我们今天社会也比较好吗？我们有很多的考古学，我们有很多的知识，我们可以，我那天看那个四部真的那个四部真，他在读书，他的房间里面的藏书20000册书，他在19世纪，他里面藏书是20000册书啊，他自己藏书20000册啊，所以四部真是，你要说他是讲道王子，我绝对佩服，因为他讲到那内容真美得不得了，我们根本跟不上他，他真的很会讲道，对不对？但是他那时候遇到这些高等批判，就遇到这些存在主义，这些人在这些康德这些人在跟他 debate 的时候，他失掉，他没办法。但是我们是活在这么好的世代里面，我们可以拿出很多跟他 debate 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根本不需要10000、20000册在家里面，我们网上一找，你要多少书都找出来。我现在都是在网上找书的，网上看书的。所以诸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在这个，我们在这时代里面，我们有这么好的时间，但是我请问，这世界的道德光景有比以前更好吗？是越来越下了，每况愈下，每况愈下。所以这位基督徒，我们要在这个时代里面要做中流砥柱，要认识它，要分析它，而且要不要逃避它，甚至要进一步驾驭洪流，我们方能够挺身昂首见证我们的主面。这是我们基督徒神给我们的使命，我们不能逃避的。OK， 我们不能只说我只知道信仰，我只相信神，我们还要出去与那些还不认识主的人跟他们 discussing， 跟他们改变他们的思想。我们要在文化里面，我们超越文化，用我们福音来超越文化来教导人家。美国有一个参议员，他的名字叫 James， 他是奥克哈马的一个 senator， 他在2000年的时候，他发表一篇文章，他说他提出了七大理由，他认为犹太人以色列复国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人的，因为以色列复国很多人在 argue， 他说那是人的关系，他说错了，他是个很好基督徒，他说我认为是那个神帮助他们的。他第一个理由就是从考古理由来讲，他以色列复国的意思，他复国什么意思？复国意思就好像说我有一间房子，大概在东汉时期，现在我们说，因为那个时候大概2000年前，大概就是东汉，我们中国东汉时期嘛。他就是说我在东汉时期，我有一间房子被人家占了，被人家占，被谁占我不知道。那我被占了以后，1900年后，我要回去把它重新要回来，这就是复国。 这就是复国。他说从考古理性来讲，他说所有的考古来讲都支持犹太人拥有那块地，拥有那块地，犹太人也是拥有那块地。他说他会掘出很多东西。他说你现在考古学家在挖的时候，他从上去挖挖挖挖，他就给你就给发现出来。他那个你在挖，那考古学家挖的时候，他就挖的文明，每个文明的不同，他就挖出来。你像挖的时候，大概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挖出很多以色列在那一带的一些东西，证明犹太人在最少在这边有3000年，在那边挖的时候，就是现在巴勒斯坦那块地上面。他给我挖出来，就现在迦南地那个地方，就现在撒玛利亚，撒玛利亚那个地方就是现在以前的，现在巴勒斯坦地方就是当初以色列住的地方，就那个地方。他说挖挖挖，你可以挖出那个，证明以色列实实在3000年前已经在这里居住了。那好，那有人在跟他谈，他说你这样讲就可以证实了。他说没有错，因为古代的腓力斯人已经绝迹了，腓力斯已经早就没有了，其他古代的重要的这些古代人都已经绝种了，但是以色列还没有绝种。还有现在埃及人也已经不是3000年前的古埃及人血统了，现在埃及人主要是阿拉伯人，不是古埃及人，是现在主要是阿拉伯人。都是这些人都已经绝种了，当时那些在2000年前那时候那些人都已经绝种，但是犹太人还保留下来。所以从考古学来讲，以色列是古代以色列原生的后裔，这是可证实的。第二个，从历史的理由来看，他说历史完全支持以色列拥有那块地利，因为当罗马帝国主前400年打进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国已经存在了，我们是知道嘛，他到主后70年才灭国嘛，所以当时在罗马帝国兴起的时候，他打进他们已经在那个地方存在了，只等到后来被土耳其人占领，后来那个东西被土耳其占领嘛，土耳其占领的时候，到有一次英国人一次大战再去把它夺回来，所以这就很有趣的一个故事。英国有个将军，他叫做亚兰巴，这个人哦是个基督徒，他无论到哪里去，他已经带着圣经，他到哪里圣经，结果他的使命就是要去夺回那个耶路撒冷城，就耶路撒冷那个圣城，你看英军就派他去，在英国就派他去，在一次大战的时候，1914年到1918年一次大战就派他去。就是亚兰巴呢，他就祷告，他要求神啊，让我夺取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不要破坏那个城，不要破坏了，因为破坏就很可惜嘛，就不要破坏。所以那一次呢，亚兰巴就在那一天哦，亚兰巴就他就派了一部那个那时候飞机，那时候有飞机的很少，那个很简单的飞机，还有派一个双翼飞机哦，会往耶路撒冷去做个侦察任务，就一个小飞机上飞过去。那一次大战的时候，那时候那个城是土耳其人占领。那土耳其从来没看过飞机哦，没有看过飞机哦。当他们看见通常一个奇奇怪怪飞过来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叫什么，他们心就软化。哇，那什么东西啊？会，他很怕。那后来呢？你要告诉他，第二天他们将军要来攻城了，所以他们就问他说，他们后来知道说，那攻击他们将军名叫做亚兰巴。亚兰巴这个音翻出来就什么意思呢？他们这个土耳其翻出来就是神差遣来的。这艾兰巴就是神差遣来的先知的意思，所以他们当他听到这个时候，他们就不敢跟他为敌的，就把整个城就交给他们。结果呢，这个亚兰巴这个将军呢，不会一兵一卒就打下了耶路撒冷，这是在一次大战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后来呢，英国人为感谢犹太人对英国在一次大战的帮助，他们就决定把这块地还给以色列人。就混关系，但这个时候以色列还没复国，以色列是1948年才复国的。但那个从那个时候开始起，那个地方就被英国人占领了，英国人就后来就占领那个地方了。OK， 那这是第二个理由。第三个实际理由，在1948年以色列进入在这块地之前，那块地是荒芜没有人要的地方。但是为什么现在大家要抢那块地呢？是因为以色列关系。不是那块地很好，是以色列的农业基础世界第一了。以色列农业是世界没有人跟他比不上他了， 所以他有办法养这么多人，是因为他引进新的技术，然后他用实际理由，他告诉你，我农业是极度的成功，以色列农业是非常非常的成功，他的粮食是非常丰裕的，那么他把一块不毛之地变成世界的粮仓，非常伟大，非常伟大。OK， 所以他不是那火神那块地本来没人要的，没人要那块地的，是以色列也有进去了，他把那块地变成人家都要了一块地。第三个、第五个战略的理由，他是战略理由，因为以色列成为阻扰全世界敌视所有自由民主的人。阻碍这些，如果这些完全控制了中东的话，他们所产生出来的对世界的威胁是非常可怕的，很可怕。第六个是皇位的理由，皇位的理由，以色列是一个主权，一个主权国家，你知道吗？我们美国对他非常不公平，每次有人每次那个攻击发生，对以色列产生攻击的时候，美国都跟他讲说不要理会他，不要理他，就让他打。所以很多那个恐怖分子一直打一直，以色列不敢做。后来有一个记者就问那个国务卿，就是鲍威尔，还是国务卿，就是布希的那个国务院，他说，鲍威尔先生，如果美国在中东提倡克制政策，我们又从未叫以色列不要还击，因为我们认为这只会使暴力升级。如果我们受到攻击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做？鲍威尔说我们会还击。那很莫名其妙，你叫人家不还击，你自己会还击，不就是这样子吗？美国911，美国不就还击了吗？但是他一直叫以色列，你要守住，你不能还击，你不能还击。以色列很多事情都是听美国的，他就一直没有还击。其实以色列现在所拥有的地，那块地只有他们原来土地的 13% 而已，13% 而已，非常小一块地。联合国将其他的87%都给中东其他国家了，中东其他国家。所以这是我告诉你们，这个复国是完全神让以色列复国的。所以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20大结束以后，他们就复国了。到了34节到36节的时候，我们今天要讲什么东西呢？我们要思虑，恐怕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我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络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要这样临到全地一切居住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祷告，使你们能够逃避这些未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在34节36节时，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世界有两个洪流，一个洪流是世界历史，一个是救恩历史。世界历史是人间所成就那些对后世有影响的伟大的事件。我们知道历史就是在这个时代里面，你能够成就一些对后代有影响，这就是这个世界历史，对不对？它是在暂时间有永恒的价值的一些东西。比方说在艺术里面，你可以从文艺复兴里面那三个人去看 OK， 然后你知道到后来有什么改革中，后来有文艺复兴中一大堆这种东西 OK。 但是另外一条洪流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就是救恩的洪流，是神自己在历史里面，是救恩性的历史，是救赎性的历史。而这救赎的历史是在主前，大概在旧约时代，大概我们从那算起，已经在4000年前，神就已经开始在这个大洪流里面，历史大洪流里面，很微小的、很细小的一个小支流，在里面继续的保守，继续往前走。从最早的摩西在尼罗河旁被救起开始，写下了摩西五经，一直我走到今天。那时候埃及是世界强国，但是摩西只是个小小一个希伯来人。所以这个救恩历史就在这个大历史的洪流里面，就掺在里面，为慢慢的走，但是他没有断掉，一直不停的走。为什么？神的保守，神使他圣洁，慢慢慢慢走。但是我告诉你，有一天这个很小的洪流将要整理审定整个，他就要成为一个审判者，他将要审判者，他将是最后结局的审判者。这就是我们今天已经走到的地方。 从最早的四千年，从最早的现在算起已经四千年前，就六千年前走过来的，好不好？所以我们要警醒，因为真正历史中心不是在历史里，世界历史里面，而是救恩的历史。我们要彼此勉励。曾经有个小故事，有一个犹太人老板，这个老板是犹太人。那有一天，一个牧师就走进那个这个小店铺，就跟他讲说：“哎嗨，就打个招呼，就跟他讲说，我有个朋友是犹太人。”我那老板就很高兴说：“哇，你有个犹太人，就很高兴，跟他握握手。那”那他就跟他讲说：“啊，那这个客人就跟他讲：哦，我是犹太人哦，还不仅是我老板，还救我的生命呢。”我老板更高兴，他说：“哇，真好，真好，真好，你还有个犹太人老板，犹太朋友还救过你生命。”那这个犹太老板就问他：“那这个犹太人叫什么名字？”他说：“叫耶稣。”结果这个名字讲出来，这个conversation就下档了，因为他就不讲话了，因为犹太人拒绝这个耶稣嘛，因为就拒绝这个耶稣做他们的救主。所以诸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是慕道朋友，请你要好好思考，真的要好好思考，因为神的手在历史中一直不停的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末期已经近了。好不好？那这个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叫有机会再回来跟大家分享。因为神的话太多太丰盛了，很多时候当你在准备讲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所能知道的，你所能了解的，你所能讲的是非常非常有限。尤其最近我在看了一些书跟那些时候，我发现就罗马书就好多好多解经书，好的解经书非常非常的，我不知道那是好坏，但是很多人在解。所以诸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弟兄姐，你是基督徒，好好的读圣经，好好一定要好好读圣经。我的学生很多都是慕道的，有些是刚信主的。我们这次有五个人决志，在我们教会决志，他们还问了一些问题，我就跟他们讲，你不要问我问题，当你看完圣经再来问我问题。你已经决志，你的责任就是要看圣经。你如果决志你不看圣经，那你还在跟我 argue 什么？你在抵挡真理。什么叫抵挡真理？就是我一个问题又在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又在一个问题一直讲，你在干什么？你在抵挡真理。我若告诉你，你信主了以后，你就要自己看圣经。你不懂，你可以带来给问长老。你不懂，我这天怎么解？我可以解你。但是如果你不看圣经，一天到晚在跟我争的话，那你就不是真正在追求。不是生命在成长，而是只是什么 argument， 一个你是在一个怀疑信心的怀疑信心里面在争这个怀疑的信心 ，OK， 好不好？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在主里面，我们要有机会传福音，我们自己要成长。那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感谢你，那我们还是有这个机会来跟肉根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主你的话语，主啊，愿你的话亲自临到他们心里面，让他们在一生里面能够帮助他们完成主你所交托的使命。祝福这个教会，让这教会有更多的宣道，更多的传福音，也祝福赵牧师早日能够身体完全的康复，回到这里面继续主你所交托他的使命。因为我们知道位的之地尚多，我们需要更多的努力，更多的摆上。祝福这个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